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啊！今天早晨我们看四世纪，我们要讲最后一次的兴衰史，讲到参孙。我想参孙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熟，我想甚至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在家庭里面跟孩子们都讲故事讲过好几次了啊。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还是希望主在我们这个这么熟悉的故事里面，还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新的领受。我想一个读经的人在主的面前啊，一个很重要的功夫我们要学啊，就是当我们再去读到那些我们所熟悉的故事历史或是经文的时候，它对我们还是仍旧新鲜，还是能够仍旧对我们说话，还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会被感动。那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每一个读经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太熟了，读到这里我们就跳过去或是一眼就过去了啊。但是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深入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同样的故事，同样的这个经文，但是它却在我们里面产生了一个新的祝福，新的亮光啊。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四世纪十三章啊，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这是用了最长篇幅来讲一个士师的，就是讲参孙。那么到底在参孙的故事上面，我们知道仇敌这一次来，那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态度，或是一个在哪一个层面上要来攻击神的儿女啊？那我想我们熟读整个参孙的故事，我们就发现在这里主要对付的仇敌是讲到非利士人。那么他们在神家的攻击的这个方式和重点，他是专门针对神家的得胜者。好像整个神儿女们都已经失败到一个地步，只剩下一个参孙，而参孙又是一个我们读起来都觉得不是那么佩服他的一个人啊，那生活好像很弥漫的一个人，好像神家都已经剩下没有一块好料了，剩下参孙这个人连仇敌都不放过。那弟兄姊妹，就让我们看见说仇敌在神家的破坏，他那一个永远不肯放弃的那个致命的攻击啊，知道只要神家在哪里还留下力量，他就要把那个力量给除灭。啊，不管他是在一群人的身上，或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弟兄姊妹，仇敌都不肯放过我们。所以，这个主要的仇敌讲到非利士人，而非利士人，我想我们在历史上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其实不是原来的迦南地的人，他们是从地中海那里移民过来的，他们 migrate 进入了这个从埃及。从尼罗河那一带登陆，然后他们就向北迁移，然后就一直移到了现在的以色列地来。所以我们都知道非利士人这个跟以色列人一样都进了迦南地，但是呢，非利士人的进法跟神百姓进迦南的进法有个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在哪里？我们讲出埃及记讲过了，神的百姓跟非利士人都一样的从埃及这个地方进到了迦南地，但是他们的进法很大的一个不同。一个呢，非利士人是从北边沿着地中海这样偷偷进来的，神的百姓是云柱火柱一柱一路神带领，然后经过红海。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红海所预表的受浸，他们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到摩西，所以这个讲到是重生得救的。然后他们经过旷野，神的工作，神的制作，而最后呢，他们穿过约旦河，他们进迦南地。那约旦河更是讲到我们在主观的经历上面，在十字架里面我们跟主联合，与主同死，与主同复活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子的样一个人被带进了迦南地，那么跟偷着进来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形。一方面说到他们不是神的儿女，神的选民，一方面说到他们一样好像跑到了神的应许之地，但是来这里呢却不是要承受神的应许，不是要来完成神的旨意，正好相反，他们进来呢是要来破坏神的儿女，来破坏神旨意在这个国度里面的成全。所以非利士人，当我们讲到非利士人的时候，那这非利士人啊，亚南人、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都是肉体的某一个表号，那么非利士人特别重在属灵的假冒，他们一样好像 有很多金钱的外貌，一样有很多属灵的活动，一样好像也在这里站在神的应许之地，一样好像在这里享受一些这个神儿女们享受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他们里面的本质，他们的生命不是从神来，他们这些人不是神的子民，那他们是一些属灵的假冒，他们是偷着进到迦南地来的。而这样子的人，他专门攻击，专门破坏神家的得胜者，因为他知道那是真的，只要是真的他就要破坏，因为真的会把假的给显明出来，因为真的会要把假的从他们中间赶逐出去。所以这是腓力斯人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那腓力斯人的工作到今天都还存在，我想我们到现在看报纸天天都在那里打来打去的，这 PLO 八解组织就是腓力斯人，他们已经几千年下来到现在还在混在神儿女们的中间。所以你现在看以色列地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百姓跟这些人是混在一起的，所以随时一个炸弹爆炸，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没有人敢到耶路撒冷去，没有人敢到以色列去，你不知道在马路上，在 shopping mall， 在餐馆吃饭，什么时候一个炸弹突然爆炸。而弟兄姊妹，这次讲到仇敌在这里一直持续的不肯放弃的破坏神家。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为什么仇敌好像比我们还 persistent， 他们比我们还持守，还坚持，他们不随便放弃他身上的任务，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要破坏神儿女，把神儿女们都打垮了以后，就只剩下一个这么差劲的参孙哈。从外表看起来，一个真的是一个这么贪爱这个肉体情欲的一个参孙，你发现他们还是不放过，他们用尽了各样的方法，借着这个硬碰硬的，然后借着来要求以色列百姓去把这个参孙交出来，然后最后借着这个美人计，他们就是用各样的方法要把神家最后剩下的力量通通都要除掉。你就发现仇敌非常非常的 persistent。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就想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仇敌的作为，我们基督徒都应该蒙光照的，真的。所以以前我记得我也跟你们讲过，这个 John Wesley 他的母亲这个 Susanna， 她是一个非常爱主敬虔的老子一个姊妹，她生了19个孩子，后来8个夭折，她养了11个孩子出来。那么其中除了 John Wesley， Charlie Wesley 都是带进复兴的重要器皿。那这个母亲常常爱她的孩子，带着孩子们每一个礼拜一定有一段的时间给不同的孩子，陪他们读经，陪他们祷告，然后非常敬虔啊。然后孩子们做见证讲到他母亲的时候，就是他母亲永远口出恩言，他永远不会去批评论断，永远不会去跟人这个为敌，他就是一个满了恩典，这个讲话也满了恩言的一个人。所以他说从来听不见他会批评谁。所以后来有人就故意去找他妈妈的这个去跟他妈妈挑战，他说妈妈，你讲讲看你对撒旦的看法是什么。他的母亲讲了一下，笑笑的告诉他，他说我非常佩服撒旦那个不肯灰心的态度。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仇敌常常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工作的一件事情啊！他用各样的方法，他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他不放弃，他永远不放弃。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常常受到的一个提醒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腓力斯人，一方面说到他们属灵假冒的这个肉体活动，他们混着进来；那另外一方面说到仇敌，他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的摧毁神家的得胜者。正面胜不过呢，他就用其他的方法，甚至用诱惑的方法，用美人计在这里要来摧毁。他用强暴的方法不成，他就用腐化的方法。那这是仇敌一直做的。用各样的花招，那另外一方面就看见仇敌呢，他一次不成功，他就有第二次；第二次不成功，他就有第三次。说到仇敌在人身上的攻击，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啊，那房子终于倒塌。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在 海边弄沙做的一个 castle， 一个城堡，你做的再漂亮，经不起海浪一波又一波的侵蚀，它早晚会整个毁掉。但是在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他说我们要站住，为主刚强站住，他就要像什么海边的基盘那么稳固。因为这边是那海边的那个大磐石，那么坚固的磐石，海浪一直吹它，一直吹它，一直撞它，它还是站得好好的。那今天的关键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本质的问题。弟兄姊妹，到底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情形如何？还不在乎我们外面，就我们里面经不起、经得起、经不起仇敌各种方式的摧毁，或是不持续不断的摧毁，这是仇敌两种的这个攻击啊。一个就是各样的花样来破坏我们，一个呢就是用持续的、不停的，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工作。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识仇敌在我们身上这两方面，那非常非常谨慎，我们要非常谨慎。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某一方面的得胜，并不代表我们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站得住。所以为什么彼得在某些方面他向着神，真是像耶稣真是站得这么稳，他跟主也很认真，那么他爱主的心也很切，所以别人要来抓主的时候，他拔出刀子就要去杀别人，他真是有一个义气在他的里面，他真是像神，有很多的方面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门徒。可是仇敌也知道他的弱点在哪。参孙身上有太多优点，参孙身上有很多优点，但是仇敌却知道他的缺点在哪。那我们现在来效法效法苏珊娜，你们觉得参孙的优点在哪？我看你们很多人写笔记，有些人写参孙啊，但是基本上大家给参孙的 comments 好像就不是很好。你们觉得参孙身上的好处是什么？啊？力气大。好。就在外面来说啊，他的名字参孙的意思，一方面讲到是强壮的 strong，讲到超越与众人不同，distinguish 就非常不同杰出的，那或是说像太阳一样 sunlike， 这是这个参孙的意义啊。他本身名字就是一个强壮，他果然是力量很大的一个，所以他从这一方面来说，听老说的对，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他真的是一个很有力量、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但是就在他这个人呢，你们觉得他的长处有哪些？勇敢，很好啊。还有呢？我们现在先讲他，等一下再讲他妈。啊？大声一点。很容易被神的灵感动，哎呀，很好啊。什么？有智慧？这谁说的？啊？有智慧？你从哪一点看出他很有智慧？我一说讲好话，你们什么好话都说了。会不会有人讲他很英俊呢？那么多女生喜欢他。因为我想参孙啊，参孙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对神家的兴亡深具使命感，这在他身上非常突出的一个点，我相信也是神用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对整个神百姓的兴亡，对神家非常有责任感，有个使命感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对同胞非常有爱心，他对仇敌非常勇敢，那他对神也蛮有信心的，这是参孙身上的长处。当他身上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他对仇敌勇敢，但是对自己却软弱，这是他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人说这个参孙是有使命，但是却没有美好的生命。有人说参孙是有信心，但是却无德行。那我是觉得这个可能讲得过了一点，因为他实在是还是有很多得胜的这个举动。他很有能力，但是呢，他有时候在主的面前不够谦卑，因为他虽然头脑知道他的能力来自于神，可是你发现他在征战里面的时候，他的表现不是这个样子。他常常认为说，我只要等一下再出去活动活动，我的力量就会还是依旧。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真正那样子知道力量不是来自于他自己。他虽然是一个常有圣灵感动的，但是呢，却又随从肉体的。这是一个 mixed 的人。他知道向神求恩，但是却常常却又不遵行这个神的旨意。他处在危机里面，却不知道警醒，对仇敌勇敢，但是对自己却是软弱。这是有人给他的 comments， 我把它总结出来。但是再怎么样，我们今天来看到，就是说参孙这个人，他有很多的长处，他也有很多个性上的缺陷，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情，一方面就是仇敌知道我们身上的弱点是什么，他永远不 give up， 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很警醒。另外一方面呢，因着仇敌一直在我们身上要用各样的方法针对我们的弱点来破坏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我们自己在主面前我们的致命伤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有软弱，每一个身上软弱数不完，但是有一些软弱不会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致命的伤害，但是有一些的软弱会成为我们这个人的致命伤。对于那些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一个器皿，它的破口不需要多，它只要有一个洞，所有器皿里面所盛的祝福早晚漏光，早晚的问题。洞不需要多，只要真正有洞，它就一定漏得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很谨慎的事情。你不要说，哎呀，我谁没有软弱，我难免有一个脾气，或者我难免有个嗜好啊，我难免有一个东西还目前还胜不过，没有关系啊。我从前曾经也听过有人交通说，他说我知道我在我身上有个毛病，已经这么多年了，我都知道那个问题，只是我现在还过不了关。那弟兄姊妹，那个东西我们不可以拖这么多年，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很认真的去面对。在你身上的致命伤跟最大的破口跟我的不见得一样，但不在乎多跟少，在乎有跟没有，只要有，再多的祝福都漏得光。那就姊妹，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心里面像情感的不洁净啦，或是我们这个人心思的消极啦，或是我们的不肯顺服啦，或是我们在家里面常常要起争执要争大啦，或是我们对世界的贪爱或是在一些这个不好的嗜好上面被捆绑。弟兄姊妹，不管它是什么，只要那个东西一直在我们生命里面，弟兄姊妹，仇敌在我们身上就一直有 ground， 一直有一个根基，有个根据地，就永远可以来攻击我。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要小心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来认识我们真正内心深处那个一直不能够胜过去的，一直在仇敌被仇敌搅扰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讲四世纪跟我们最近讲的这个主日的信息其实非常 match， 都说到我们心里面被捆绑的到底是什么你要讲我们心中的偶像也好，你要讲我们生命里面的致命伤也好，你要讲我们在主面前一个最大的破口漏洞也好，不管你要用什么的词去形容它，弟兄姊妹，你都知道那个东西说的是什么。常常在我们内心里面最夺我们心的，常常就是夺我们命的。真的，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要小心这件事情。所以这是参孙这个人，我们先稍微认识他。那我们现在来看到那个世代里面，弟兄姊妹，这个四世纪十三章讲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耶和华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这一次是所有七次循环里面很特别的一次，是什么？在什么地方？ 就是 before， 这一次里面并没有记载百姓们受苦就哀求耶和华。而你发现一件奇妙的事情，神在这里早就已经开始预备了拯救的计谋。你看从十三章开始神就开始预备了，神已经早就开始预备，参孙都还没生呢，然后参孙生下来不是一下子轰一下就变成一个这个全身是肌肉300多磅，然后跟阿诺一样的那个大力士啊，他不是一下子之间变成，他需要时间成长，他需要慢慢长大。但你就知道神却在早在几十年前神已经开始预备一个拯救的计谋。弟兄姊妹，说到神的那个 unfailing love， 那个永远不失败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虽然我们一再负他一再对不起他，可是你发现神都看得见我们将来在仇敌手中那种痛苦受辖制的情形，所以神就先在这里预备拯救的计谋。这是我读十三章我里面很感动的事情，神早就开始，神百姓都不知道，神百姓连甚至开始求都还没开始求，而神已经开始预备了，神百姓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神却在那里预备了救恩。那真像这个罗马书第五章讲的，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啊，神的儿子就已经为我们流血死了，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出来。弟兄姊妹，当你在难处中，在一个大的危机里面啊，这个真的是觉得这一生都完了，结果神突然差遣一个器皿啊，或者借着一个聚会把你从那个里面释放拯救出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其实神早就知道你那天要来，但是神已经开始预备，神调度万事各方面的预备，而让那个器皿神预备好了，那一天把你带到他的面前，你从他面前得到帮助得到祝福。所以我们每一次被神拯救出来，我们都要回头感谢神，都不是巧合，都是神的恩典，真的。那我们现在看十三章啊，那十三章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叫做拉希尔人。拉希尔人，我们在讲民数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讲民数记的时候，我们曾经特别讲过啊，弟兄姊妹，拉希尔人是一个有三个特征啊，一个是讲到他们在主面前许愿，这个许愿就讲到是甘心的，不是强迫的。那第二个呢，拿西尔人身上的特点叫做离俗，就是离开这个俗世这个世界，讲到他把自己分别出来。拿西尔人身上第三个 keyword 叫做归主，拿西尔人本身就是归主的意思，就是我整个被分别出来不是只是为了清心寡欲啊，为了修身养性，我分别出来是为了归给主，特特归给主。说到他有一个神圣的 purpose， 一个 divine purpose， 他是要归给主，为主活。弟兄姊妹，这是拿西尔人身上，你要讲叫我讲拿西尔人，我讲他三个 keyword， 就是这三个：许愿、离俗、归主。那么成为拿西尔人有三个重要的条件，这三个条件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连清酒、浓酒做的醋也不可以吃。连这个新鲜的葡萄、干葡萄，甚至连这个葡萄树上从壳到皮到树枝，所有葡萄的有关的都不可以吃。弟兄姊妹，就说到我们远离俗世世界一切的享乐，把自己分别出来，这叫做离俗，把自己分别出来。啊，第二个条件是什么？长头发，对不对？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要让这个头发长长。那弟兄姊妹，这讲到我们十字架的生命，这是两面的啊。那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很清楚，长发是讲到是女人的荣耀，但是长发却是男人的羞辱。而拿西尔人是男人女人都可以许愿当拿西尔人啊，这是很奇妙的事情。那祭司是只有弟兄们在这里做，但是拿西尔人，神在这里特别为着神的百姓开了一个门，因为在旧约里面只有利未支派，只有亚伦家的可以做祭司，所以其他的人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进到圣所来侍奉神，或是来特别归给神。所以神在这里为那个世代的百姓开了一个门，叫做拉希尔。 你带职也没关系，你是男生也没有，你是女生也没有关系，也不管你年龄老幼，没有那个25岁30岁的限制。祭司25岁开始受训，30岁尽职，这个也没有年龄的限制。换句话说，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老你幼，不管你贫你富，不管你有没有受过教育受过训练，只要你有这个心愿，你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神就让你成为一个特别的人，叫做拿细耳。我们可以特特来归神。所以拿细耳人第二个条件叫做长发不可以剃不可以剪。那就着女人就着姊妹们来说，长发是她的荣耀。说到我在这里，我一切所行的我要归荣耀给神，我的十架生命的美丽在我们的身上。而就着弟兄来说，我愿意为着主的缘故，我身上有十字架的羞辱的记号在我身上。别人看见我一个男孩子留一个长头发，现在的年轻人虽然很喜欢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就看起来这是一个不正经，一个萎靡堕落啊，一个不洁净的人。但是他们却愿意为着神的缘故，让长发在他的身上。而你发现参孙力量的秘诀在于他的长发，对不对？说到在于十架的生命，我们为着主，为着神的旨意，我们被分别出来，身上有一个分别的记号，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这么清楚。那第三个条件就是一切的死尸都不可以接触，也叫做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我们不碰任何的死亡，我们也不容许任何的死亡来沾染我们。两面，一面说到我们不去碰死亡，你知道哪边有罪恶的事情，哪边有 gossip 不造就人话，我们不去 join， 说到我们不去碰死亡。一方面我们也不让死亡来碰我们。因为这边这是拿细耳，就是特特把自己分别出来，离属归主，这是甘心的。因为这边这是拿细耳，我们只是简单的复习。那底下我们就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从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颁布了拿细耳人条例，那一直到我们现在四世纪十三章，中间已经经过了300多年，差不多将近400年的时间，神家没有看见任何拿细耳人的记载，没有看到一个都没有。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一件奇妙的事情，就好像神好像被逼到一个地步，神来跟人要拿细耳人。明明我刚才讲的拿细耳人三个 keyword 啊，那第一个叫做许愿，许愿说到甘心的，有没有一个人甘心出来？就这个时候神只好来跟马罗亚这个家要人，他们两个不生育，所以神在这里就行了一件特别的事情，我要给你们生一个孩子，然后你要把他归给我，终身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一出胎就归耶和华做拿细耳。弟兄姊妹，这是神来要人。你发现历史上最明显的三个拿细耳人，然后就是讲的在历史上记着，一个参孙，一个撒摩尔，一个司许约翰。你发现呢，他们三个的出生都是妈妈不生育的，这是他们共同的点，母亲都是在生产上有困难，而到最后都是神主宰的介入，神特别的恩典，而让这个母亲愿意甘心的把这个孩子归给神。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把恩典随便给我们，我们都糟蹋。弟兄姊妹，真的，我是诗篇105篇吧，说我们神照着我们所求的答应我们，就叫我们心里软弱。很多的恩典随便给我们，我们就都糟蹋了。弟兄姊妹，知道神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一个尽头，我们里面真觉得没有神这个环境过不去，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能够带到那样子的结果，而神这个时候突然把应许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是神做的，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那样子的谦卑，我们那样子甘心把我们所得的愿意归给神。三个孩子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去读撒母耳记第三章的时候，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说，这个孩子啊，第一章后面啊，他说一出生我就要把它归给耶和华，英文叫做我愿意把它借给耶和华。他好像在这里摸着的那个神心中的那个痛苦啊，就是哈拿因为生不出孩子，就遭受到他对头的羞辱嘲笑，所以哈拿受苦，而在他受苦最深的时候，那一天他突然摸着了神心中一样的痛苦，神也得不到一个孩子，得不到合用的器皿，所以神也被神的对头在那里羞辱， 你看看你这么多的儿女，没有一个真正站在你这边的，没有人为你的旨意活着。弟兄姊妹，所以在神心中一直有一个很深的痛苦，是人不能了解的。直到有一天，哈拿在这么多的羞辱里面，哈拿突然摸着了，原来神也这么痛苦。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就愿意说，我的孩子一出生我就借给你，终身做拿西尔。弟兄姊妹，这是撒母耳的诞生。所以我们都看见这个神的需要，看见神家的荒凉，但是也看见神怎么样子在这里得到了一些人，他们甘心的把他们最爱的献出来，而给神家带来的转机。参孙给神家带来的转机，撒母耳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不仅仅让神家以色列全家归向神，弟兄姊妹，他是把士师时代结束而带进了国度时代的一个关键的人物。而施洗约翰等于是在旧约到他结束而把他引进了基督，他是基督的 pioneer， 把为主预备道路，修直主的道。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成为神手中一个关键的人物，而且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神家最荒凉最没有人肯出来的时候，神得到了一些人，而这些人经历了神，而把他们最爱的归给神。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在你我身上是怎样，我相信所有的难处都不是突然，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工作，一方面让我们进入到神的感觉，一方面也让我们这个人真正的能够在神的手中甘心的把自己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那我想13章我们很快稍微提一下啊，这一对的夫妇，这个马罗亚和他的妻子。我记得有一年，好多年以前，我们出过一个题目，请弟兄姊妹用这一段的圣经去看夫妻生活。你发现这一对的夫妻在主的面前有很几个很好的榜样，那是值得我们在座做夫妻的学习的。那第一件事情，这两个人都非常的爱神，敬畏神。我想这是我们读这个故事都可以读得出来。他们跟神人跟神使者的交通，他们马上甘心的献祭，他们那样子的顺服，照着神所吩咐的来养育这个孩子。说到两个人在神面前对神的爱和敬畏。那第二件事情呢，你就发现他们夫妻有一个，当然这对夫妻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姊妹非常守住他的地位，而弟兄呢也站在他该站的地位上。那真的是圣经上的模范家庭。就是属灵来说，常常好像姊妹比弟兄爱主，对不对？我想我们现在也常常注意到这样的事情。那么很多别的教会来我们教会的，说我们教会的弟兄们都很爱主，祷告会大多数都是弟兄，他们很 surprise 啊，因为很多教会的祷告会的大部分都是姊妹啊，弟兄小猫两三只的。那我们正好相反啊，有一个姊妹来我们教会，一看这么多弟兄，她第二次还不好意思再来，觉得怎么都是弟兄。那这段的故事里面，我们也发现马罗亚的妻子，他似乎比马罗亚还属灵，因为神的使者两次显现都对他的妻子讲话，都不是对马罗亚显现。那你会说，难道这样子就能够证明吗？那他们可能只是想对这个妈妈讲应许嘛。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施洗约翰要生的时候，神的使者是对撒加利亚讲，对他爸爸讲，并没有对以利沙伯讲。弟兄姊妹，这是神在这里拣选一些器皿，神对他说话。那主耶稣生的时候，使者是对玛利亚对约瑟都讲话，所以不是根据因为他是父亲或他母亲。那我个人是相信这个姊妹可能是真的比他的弟兄爱主，所以神的使者两次对他显现。可是你发现呢，一显现完，这个姊妹马上就去找他的弟兄，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弟兄。而你发现他的弟兄呢不会吃味啊，哎呦，神的使者为什么给你显现，这个他就不愿意听他姊妹的话，这是我们弟兄的问题。凡是从姊妹出来的我们都不想听，我们要自己第一手听的我们比较愿意去做。那么你就发现呢，这个弟兄当他马罗亚一听到说神的使者显现讲了这些话以后，他第二次又显现的时候，不对，他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第八节，马罗亚就立刻向神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 你发现他马上就起来，站在他该站的地位上，他直接向神祷告。而底下呢，第二次当神的使者显现的时候，他的妻子跑来告诉他，他马罗亚也马上就跟随他的妻子到神人的面前，然后就直接对神的使者站在弟兄的角度上，他跟神的使者在这里交谈，在这里询问，在这里了解。然后底下他代表他的全家对神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为你预备羊羔。他马上站在一家之主的地位上，他站在一个神家应该向神奉献的地位上，这个弟兄马上站他的地位，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而且呢，你发现这个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们中间的沟通非常的真实，非常的良好。姊妹一听到神讲话，马上跑来跟他的弟兄讲，那他弟兄呢也会把他心中的感觉，甚至把他的害怕，把他的担心，把他的软弱，都在他妻子面前一点不隐藏，对不对？所以当神的使者这个升上去的时候，马罗亚这个知道是神的使者，他就对他的妻子说，完了，我们要死了，因为我们看见神。你就发现他跟他妻子之间的交通是他里面 true feeling， 他不会去隐藏，他软弱，他担心，他害怕，他就跟他妻子讲，而他的妻子也回过头来安慰他，他也有度量接受他妻子的帮助。当然我就不要弄这篇文章去做太多的文章啊，但是你们如果细细读的话，你真的可以从这对的夫妻里面读到很多他们两个很宝贵的态度。那第四个，他们两个人同心同行，你发现他们真的非常同心。你去读这段圣经，马罗亚每一次讲都讲到我们我们我们，那起码讲到了五个我们。那圣经上讲到他们的时候，也就讲到马罗亚和他的妻，马罗亚和他的妻，马罗亚和他的妻。因为这边你发现了没有，因为他们两个根本就是一个，所以当他们在讲到自己的时候，马罗亚就说我们我们我们，而当神的使者讲到他们的时候，也决定不漏掉马罗亚和他的妻，马罗亚和他的妻。那弟兄姊妹，这对夫妻真值得我们羡慕，对不对？他们很多方面好像一个很平淡的故事里面，我们发现其实他们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家庭。好了，这不是我的主题了，我只是趁着这个跟大家发挥啊，让你们在座的夫妻回家好好学啊。要你们家有拿西尔人出现，那夫妻先要生活像个拿西尔人。为什么呢？你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在第四节，神的使者对马罗亚的妻子说，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这个要求是对参孙还是对他妈妈的？对他妈妈的。整个拿西尔人的要求，神先要求在他母亲，在他父母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被提醒的。我们希望儿子们爱主属灵，弟兄姊妹，神先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将来怎么样能够告诉他说，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呢？如果我们自己是个天天喝着酩酊大醉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告诉儿子说你不要爱世界，而我们一天到晚浸沉在股票市场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本身需要先被神分别出来，我们才可能把这个东西传承给我们的孩子。所以我想这是十三章，这个圣经放在这里也不是白白放的，不然他一两句话带过去就好了。我想神也让我们借着他们这对夫妻，让我们看见他们身上一些实际上很美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说参孙的出生，他是一个特别的出生，他是凭着应许而生的，不是凭着仁义。爸爸妈妈可能很早就想要有孩子，但是人的计划没有用，没有神的祝福成就不了。他们不是凭着人一生的，也不是凭着血气生的。父母亲我相信他们想生，但是一直生不出来。他们乃是凭着神的应许而生。那弟兄姊妹，这也是讲到神家征战的力量的来源，都不是靠仁义，不是靠血气。我们征战的这个兵器，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这个行事，但是却不是凭着血气的兵来征战。弟兄姊妹，我们也不是靠着血气的兵器来征战，而这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切属灵力量的来源都是从神来。 特殊的身份，他从一出胎就要归神做拿细耳人，就是从他出胎一直到死都要做拿细耳人。那么第三个呢，他是一个敬虔的后代，刚才我们说过了啊，蒙神特别眷爱的双亲，他们同心同行的双亲，然后尊主伟大的双亲。好，底下我们看一点点参孙的事迹，我们没有办法都看完，我们先看前面的一两个点。那么参孙，我们一开始已经讲过他的可惜啊，虽然对神家的事情非常有使命感，对神家的兴盛衰微啊，他对神百姓的爱都是比一般人简直是好太多的，这是他身上非常强的一个点。但是弟兄姊妹，他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生命里面，他情欲的贪恋成为他的致命伤，成为他属灵上最大的破口，成为仇敌攻击他最主要的一个点。所以你发现他虽然是一个生来就归耶和华做拿细耳人，你发现拿细耳人的三个条例啊，通通犯，在酒宴上，在这个婚宴上面，我想以色列的婚宴没有婚宴不喝酒的啊，他不可以碰这个剃头发，他后来头发被别人剃掉了。虽然他那么长的日子，他都留着长发，让他有能力，但他后来却被仇敌剃掉，对不对？那么第三个呢，不可以接触死亡，不容死亡玷污，结果你发现他打死的狮子。他从狮子的肚子里面挖出蜂蜜来吃啊，直接就是碰死亡。你会发现这个所有拿细耳人的条例他都犯，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好，我们从14章开始简单看一两个他的事迹，然后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会希望能够对参孙有一个总结。那么参孙的事迹里面，第一件事情我想很清楚的就是他杀了一个狮子啊，他跟他的父母亲到亭拿去，结果看见一个狮子对他吼叫，我想这个狮子这个有眼不识泰山，谁都可以叫，不可以对威廉叫，这个可以摔跤的人这个小心一点。所以呢，参孙就下去了，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然后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然后过了一些日子以后呢，他要再下去娶那个女子为妻的时候，结果就发现那个狮子的肚子里面有很多的蜂子和蜜。那我自己以前在想说，这个蜜蜂不是都是去采花的吗？怎么会去吃死尸呢？结果有一次我们碰到一个弟兄，他是台大植物系还是森林系的，他说蜂子正好就是有两种，他说一种是专门采植物的，采花呀，采什么的啊，啊，另外一种呢就是专门吃死尸的，啊，我想我是这个碰到这个本科本行的，他正好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啊，他说蜂就是有这两种，那这个参孙杀了这个狮子以后，那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蜂，这个怎么讲，叫不叫蜜蜂呢？圣经上就讲到这个蜂子啊，和蜜在史诗之内，他就用手取的蜜吃，然后也给他的父母吃。那么这件事情呢，他就把他出了一个谜语给这个参加这个喜宴的朋友们猜，让他们能够猜到的话，他就给他们30套衣服，猜不到的话，他们要给他30套衣服。那么这个谜底呢，这是圣经上好像唯一出现的谜语啊，圣经上唯一出现的谜语。他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那我们都知道谜底了，对不对？但是你去想想看，那些腓力斯人这样子的一个谜底根本无从猜忌。我记得这个陈锡森弟兄他曾经有一次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那他是说这个谜底啊，他说是要用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24节到27节来解他，就是讲到基督在你们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来解这个谜底。那么他这话怎么说呢？我想我只是简单的跟你们提一下就好了。他说到这个经历是一个特别的经历， 你必须亲身经历才知道谜底。而这是一个隐藏的，因为没有人知道。参孙也不是让你去炫耀的，不是让你到处去跟别人讲的。所以参孙这件事情，他连他父母亲都不知道，他亲身经历，然后他不是为别人炫耀的。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那这个经历是必须完全靠着圣灵的大能才可能有的，凭着血气，凭着自己没有办法有的。所以一个狮子，那么雄壮的狮子啊，那参孙圣经上的意思是圣灵大大感动他，而让他得到的力量，他把狮子胜过了。他这是靠着圣灵大能才有的经历，人自己没有办法有的。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啊，是不可能。要怎样能够在手无寸铁的里面能够胜过最凶猛的仇敌？这里讲的狮子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说到那个撒旦，讲到仇敌的意思。在一个手无寸铁的里面，我们毫无依无靠的里面，若不是圣灵，我们不可能胜过仇敌啊！所以这就是从第二个角度讲。第三个，他说仇敌至终成为他和他家人的食物，也正像加勒跟约书亚一样，对不对？他们仇敌这些人就是我们的食物。所以仇敌可以来抵挡我们，可以来伤害我们，可以来攻击我们，但是仇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食物，成为我们的享受。不仅仅我们享受，我们把这个掳掠之物分给我们亲爱的家人，就是讲到我们神儿女们中间一同来享受。所以任何神的儿女们靠着主，在基督里面有得胜的经历，你发现那个经历不光他自己享受的主，他也成为神儿女们中间的享受。所以我们常常从弟兄姊妹的见证上，我们得到激励，得到祝福，对不对？好，所以当我们从这三个点讲完了以后，你再来看吃的，从吃者出来，这个吃者说到狮子啊，专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啊，专门在这里伤害、欺压、夺取这个其他的人的生命，在讲到仇敌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吃的呢，是从吃者出来；那么甜的呢，是从强者出来。就讲到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而这样子的经历，弟兄姊妹，是我们凭着自己没办法有，必须靠着圣灵。而这样子的享受，是必须你亲自有那个得胜的经历，你才有的。你光听没有的，光听没有的。我们一定要真正靠着圣灵的大能，让我们好像手无寸铁，一无依靠，但是我们却可以胜过那个要来伤害我们最凶猛的事。当我们亲身有了这样子的经历以后，这个经历成为我们的享受，这个经历成为我们周围人的享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谜底是非利士人不可能了解，属血气的人没有人知道属灵的事情，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他们猜不到，猜不到，到最后是一直逼着这个参孙的新娘子啊，那么才把这个谜底逼出来。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世界上最痛苦的这个蜜月就是参孙的蜜月。头七天里面，他的新娘子天天对他哭泣。十七节，七日宴席之内，他在丈夫面前啼哭，到这第七天逼他。这样子的蜜月，我想没有一个人要有的。但是弟兄姊妹，那底下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说，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主，我们的心，谢谢你，你再一次将参孙这么明显的一个故事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让我们不是用读故事的心态来读它，你把我们自己都摆在这个故事的里面，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跟参孙一样，我们不是向你没有心愿，而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跟他也是一样有许多的破口漏洞，有许多仇敌在这里处处要来攻击伤害我们的地方。主，我们求你让我们从他的故事里面受到警惕，让我们既然愿意分别出来归给你，主啊，就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完全依靠你的人。主啊，让我们靠着你能够也像参孙一样胜过一切凶猛的仇敌，让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 就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你给我们预备的一切丰富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将这样子的故事继续说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也让在神家荒凉的时候，你来得到更多爱你的器皿，也让我们借着祷告也为着神家 来求保护。主啊，你在这里亲自保守那些在你面前活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们，不让仇敌借着任何的事情来伤害来破坏。主，让我们都能够被你保守直到见你的日子。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